好，在这里也问候我们实体和线上的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你，一起的唱诗歌颂你。我们也要一起的打开你的话语，一同的来学习。我们盼望主你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台上台下被你一位真理的圣灵所感动。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何等的渴慕你的话语，主啊，你让我们饥渴沐浴的心在你面前得以饱足。我们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做奇妙的善工。主啊，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让我们可以通达明白你的心意，保守台上台下，求主看顾和保守眷顾。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我们要学习雅各书第五章哈，那我们今天学习这段经文呢，大家看起来读起来可能是啊，确实是一段比较难理解的经文哈。那我给它定了一个题目呢，叫持定盼望，善用财富。持定一个盼望啊，要善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财富。在一个家庭中呢，有一个妻子，那这个妻子呢，她有一个盼望，她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想购买一个名牌包包哈。那她的丈夫就劝她说啊，她说你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她说你背着一个名牌包包出去哈，人家一定会以为你这个名牌呢是高仿的，是冒牌的哈。她所以呢，她说我觉得你还是买一个便宜的高仿的包包吧。那妻子一听呢，觉得好像有些道理哈。那妻子就说，她说那等我们经济条件好了的时候哈，有钱了哈，那我一定买个真品，可以吧？那丈夫怎么回答呢？丈夫说，哎呀，他说等我们经济条件好了，他说那你背一个高仿的包出去啊，人家都会以为你背的是一个真品呢，所以你到时候真有钱那一天啊，你还是买一个高仿的吧。所以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对话哈，妻子的盼望呢可能要落空了。那我们看到，我们说我们都会有个盼望，那盼望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盼望是主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就有一个盼望。那雅各书当中呢，雅各就劝勉这些当时的信徒哈，说你们要在主再来的这个盼望当中，你们要过这种属天的这种，用这种观点去面对你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有一个属天的观点，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里面哈，我们就看到说他有讲到富足人，就说这些富足人他们是行恶的，来向他们宣告审判。那也借此呢来警戒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依赖物质的财富，我们要单单的来学习多多的仰望神。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七到十二节里面呢，又讲到这个有忍耐。那第后半部分呢，讲到呢说第五章又讲到还有祈求。所以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学习忍耐了。那我们就看到说第五章的内容呢和第一章呢是我们看内容是很相近的，但是有一些差异。那第一章当中呢，前面也讲到呢说在百般的这个环境当中哈要忍耐。然后呢五到八节呢说你如果你要缺乏智慧呢，你就怎么样，你就去祈求啊，也讲到祈求啊。那在第一章的末了的时候哈，也讲到富足人。所以我们看第五章和第一章进行一个对比，哎，会发现这个内容是稍微顺序有点不一样哈，但内容呢是很相近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五章里面呢讲到这个富足人，那不仅在第五章里面讲到，在第二章里面哈也讲到。那第二章里面就说到，他说又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哇，这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呢？是有钱人，是富足的人哈。那进到会堂里面去哈，那在第六节又讲到呢，他说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会堂去吗？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书当中哈记载的对富人好像 不是那么非常的客气的哈，都是可能反面的居多。那不仅在第二章里面有记载，在第一章里面呢也有记载。在第一章里面就说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哇，这个富足的人呢就像草上的花一样很快就过去了。那第十一节呢说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我们看第一章也好，第二章也好，这里边都讲到富足的人啊，都不是啊这个有非常好的这个结局的哈。那在第五章里面呢，刚刚我们看的这经文里面哈，又描述了他们的恶行，又讲到他们是他们的恶行。那我们就相信哈，说这些雅各书记载的这个第五章里面这些富足人，他们不是基督徒。那雅各是警告他们说呢，要为那临近的灾难要哀哭，要悔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第五章里面讲到的这些富足人哈，那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基督徒。那我们说，那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警示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看到圣经从来没有反对我们拥有财富，圣经从来没有说你拥有财富就是一个罪，没有说你有越来越多的钱啊，你就是啊，你的罪就越来越多，从来都没有这样说哈。但圣经呢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拥有钱财不是罪恶哈，但是告诉我们说贪财怎么样，是万恶之根。那贪财才是万恶之根哈，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伺候了。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有钱富足，这绝对不是罪。那我们基督徒在处理钱财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特别是在雅各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哈，雅各就指出这些富足人他们的罪行，他们是贪得无厌的，他们是仗势行恶的，他们是囤积财物的，他们是浪费资源的，最后他们也是难逃神的审判的。所以也借此提醒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当怎样的去善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财富。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不要注重财富而忽视永恒。那第二到三节呢，就看到说我们不要囤积财物而轻忽审判。四到五节呢，我们不要奢侈宴乐而剥削他人。第六节呢，说我们不要倚仗钱财而屈枉正直。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哈。我们不要注重财富而忽视永恒。在第五章一开始，雅各就说到，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哈，你们应当怎么样？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我常常想，我们有钱人不一个富足的人不是应该非常快乐的吗？很高兴的吗？那这里为什么说到要哭泣呢？那原因在哪里呢？雅各就讲到了哈，说因为怎么样，将有苦难临到你们的身上。那这个苦难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末日的审判。那就预言说将来他们要面临可怕的灾难，警告他们说将来有一天你们要面对审判的主。如果只是注重财富而忽视永恒的这些富足人，那将来他们会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面对神终极的审判。那如果你不悔改不警醒的话哈，那只能哭泣，只能嚎啕。所以富足有钱的人哈，那不是罪，一个富足人他有钱不是罪，但是呢富足人确实很容易犯罪。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一个是他获得财富的途径，就是你是非常有钱的，但是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那这个是特别容易犯罪的哈。那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一个有钱的人哈，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贪爱钱财的这个心灵啊，这个是很容易犯罪的哈，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那还有一个特别容易犯罪的，就是挥霍钱财的这个方式，你有这些钱财没有去善用 而去把它去挥霍掉了。所以我们说钱财是中性的，你今天可以用钱去做善事做好事，今天用钱呢你同样也可以拿钱去犯罪。所以钱财是中性的，那重点呢在乎说我们对钱财的态度是怎样的。那财富不能给我们带来保障，因为将来终有一天呢我们会站在审判台前。如果我们只注重财富而忽视永恒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在圣经路加福音第16章里面哈，记载着一个比喻，那是主耶稣当年讲了一个聪明财管家的这个比喻。这里耶稣就讲到说，有一个财主呢，财主的管家哈，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那这个人是管家是怎么做的呢？啊，这个浪费财物，主人就把他叫过来说，啊，我听见这样事情了哈，那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哈，主人要辞我，我不能再做管家，那我做什么呢？锄地呢没有力气，讨饭呢害怕羞耻，那我该怎么行好叫？好叫我不做管家之后，那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呢？这个管家呢就把欠他主人的债呢就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人说哈，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呢？那说100卢有。那这个管家就对那个欠债的说，怎么样，你坐下来写多少呢？写50。哇，欠100的写50，那欠这个100麦子的呢，100担麦子的呢，那就说怎么样，你就写80。哇，把那个原来那个数额把它怎么样降低了一些。那我们说这个管家人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是浪费主人的钱财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却说呢，说主人呢就夸这样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连这个管家还得到了称赞嘛。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今世之子在世上，在世事之上较为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而且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哇，我们看到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就毫无顾忌地利用本身的地位为自己图谋利益，所以他去欺骗主人呢他也在所不惜哈。即使他被免职了那他为将来做好了打算哈，他就向主人那些主人负债的那些人哈，就把他们的债款都减轻了。那减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那些人怎么样有恩感恩于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债都给减免了。那善用财务呢，他就用这个借着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来结交朋友。结交朋友之后有什么用呢？说可以接你们哈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就是说将来这些人会在迎接恩人的时候进天堂的时候呢，他们表示非常的感激的。那有人就会说，那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所做的事情这个是不是非常诚实的呢？这意见呢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哈。无论哪个意见哈，有人说是诚实，有人说他是不诚实的，但不管是哪个意见，我们看到这个管家所做的哈，就显明说他是很精明的。他精明在哪里呢？就是他知道如何为自己的未来的福分做打算，他可以智慧的使用属地的财富来获得属天的福分，他也善用钱财的种子投资在这个永恒的里面。所以这个呢是得奖赏得夸赞的，他用属地的财富获得永恒的福分。当然有人对他这个是不是欺骗主人的这个做法哈有一些争议的，但是呢不管怎样，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因为他可以用这些财富来为他将来做福利做打算。但反之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另外一个人哈，记载的这个人呢是一个无知的财主。这也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我们看无知的财主，他无知在哪里呢？他田产很丰盛，他出了很多的这个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就多到这个地方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怎么样仓房拆了，盖更大的， 这样呢可以收藏他的财物啊，他的粮食啊。那收藏了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那他说怎么样，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很多的财物可以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怎么样吃喝快乐啊，就像我现在说叫啊躺平享受哈，就这些财物就够了哈，我就享受就好了，我不用去工作，不用去做什么了，为我的灵魂积攒了这么多哈，我就吃喝快乐吧，啊，我的钱财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可能都花不完了，啊，那我就吃喝快乐吧。耶稣讲这个比喻呢，说这个财主是怎么样的，是无知的人。所以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怎么样，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如果这个人他今夜他就没了性命，弟兄姐妹，他所预备的这些他还能享用到吗？没有办法。那这些要归谁呢？对他来说是个挑战啊，他要去思考的。那耶稣在这里也告诉后边最后讲到啊，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个财主耶稣给他定义为是怎么样，是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有什么，这个财主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就他自以为是非常聪明的，我的财产很多，我的仓房不够，我把它盖成更大的。但是呢，在后来我们看到呢，他反倒成为愚拙的。他自己以为是很富足的，但是呢，他实在是很贫穷的，因为圣经上说，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那他自己以为是很安逸的，但是呢，他却是非常忧愁的，因为这些财务呢，该怎么去处理？有些担惊受怕啊，这个绞尽脑汁想怎么去处理这些钱财。那么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只知道有自己，他不知道有别人。这说明他是在爱心上他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知道有今世，他不知道有来生啊，所以他在盼望上呢，他是一个穷人，他没有盼望，他的盼望只在今世，他不知道啊，这个有来生。那只知道积攒钱财预备今世的享用，那却不预备迎见神，面对末世的审判。所以这个呢也是他无知的表现。所以面对审判的主，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跟父神有亲密的关系哈，而不是像这位无知的财主这样只为今生打算却不为永恒考虑。我们要实定盼望，善用财富，不要注重财富而忽视永恒。那第二呢，我们还怎么样，不要囤积财物而轻忽审判。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哇，这个说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衣服太多了，这个衣物财物太多了，太久没有穿了，被虫子怎么样咬坏了。其实想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啊，我们会去买很多的衣服哈，大家会看到一般人去买衣服，现在这个时代哈，现代人很多去买了很多衣服，不是因为说那个衣服坏了，而是因为怎么样，可能那个衣服年代久了哈，或者是它啊可能不是很新颖的款式，所以怎么样就把它要换掉哈。那这里讲到那个财物坏了呢，衣服也被虫子咬了，就是说堆积了很多，以至于这个失效了，被虫子都咬了哈。那就说这些富足人呢，他们宁可堆积这么多的财物，这么多的衣物，他们也不愿意拿出来去与人分享。在下一节里面讲到说，他们的金银都长得锈，也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都储藏了这么多哈，那都已经生了锈，那这些锈啊要证明他们的不是。那因为他们怎么样，只知道积攒钱财。所以我们看到说储蓄哈，它是一个智慧的举动。我们今天把一些东西可以储蓄哈，储蓄账户哈，你储蓄是一个很智慧的举动，但是贪婪的去囤积，那这个就是罪恶。贪婪的去囤积哈，这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曾经有个人呢，在他临终的时候交代他的儿子，对他的儿子说哈，说我死了之后哈，你要对付我们邻居那个老张啊，那个张老头。 那他儿子说为什么要对付他呢？那这个父亲就说哈，因为在一次宴席上哈，他夹走了我看上的一块肉，他把这块肉给夹走了，你要对付他。那他儿子就说，他说那爸爸，你在宴席上的吃饭的时候，那你看中那块肉，你为什么不先把它夹起来呢？然后他父亲就说，他说因为我筷子上当时已经夹了一块了。哇，他夹了一块，那他说，那儿子就说，他说那你把这块塞在嘴里，然后你赶快用筷子去夹夹你看中那块肉不就好了吗？他说我当时嘴里已经有了一块了，嘴里有了一块了，筷子夹了一块了，看中了一块被人夹走了，怎么样？还是很贪婪的，心里放不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新闻上有很多的贪官呢，你会看到哈，他们的所贪的钱财一辈子几辈子可能都花不完，但是如果他们不被抓到，不被发现哈，就没有收手的时候。所以人心都是这样哈，有了怎么样还想再有哈，只想到什么时候才收手呢？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哈才收手。那这些行恶的富足人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就是只知道去啊囤积财物，那他们将来要面对的审判呢是非常可怕的啊，他们的生命啊那如同火烧，那这审判呢他们的生命会受到影响，他们也会失去那些财物。就像在路加福音16章里面讲到哈，那个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那个财主，这个财主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天天的奢华宴乐。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一个人是拉撒路哈，他浑身生疮，那要得这个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来冲击，狗来舔他的疮，非常的可怜的。这两个人就形成一个对比。那我们看到这个拉撒路死了，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怎么样也死了。所以圣经记载的真的很好哈，说财主怎么样也死了，不管你有没有钱哈，也死了哈，而且埋葬了。那我们看到那拉撒路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怎么样就在阴间受痛苦啊，所以他就非常的这个痛苦哈，就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说让拉撒路呢能够沾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呢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千万要误以为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像拉撒路这样，我们生病我们贫穷我们将来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像财主这样呢，那我们就非常富有的呢，那我们就是受很大的痛苦，不是的哈。我们看这是一个比喻哈，就讲到说这个财主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并不认识神，也并不敬畏神，那所以他将来的结局呢是非常悲惨的就是在这个阴间受痛苦。所以呢他提出这个请求呢，说要拉撒路蘸点水去凉凉他的舌头，但是亚伯拉罕说什么呢？说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哈，因为在你我之间呢有深渊的限定，所以人要从这边到那边，那边到这边怎么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结局怎么样已经定好了。所以这个财主就听得非常的这个没有办法，他说那怎么样呢？他说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去怎么样，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所以财主在阴间受痛苦的时候，他才想到说我还有五个弟兄，他们还没有信靠神，让拉撒路去跟他们讲一讲，让他们怎么样，免得将来和我有同样的结局。财主在阴间受痛苦并不是因为他在地上是非常有钱的，而是因为说他在地上是不认识神，不敬畏神，没有信靠神的。所以呢他就想哈，我那五个弟兄啊他们不要来到我这里了，但是亚伯拉罕说哈，他们有神的话可以去听的。但财主又说呢，那他说不是的哈，又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呢，他们就要悔改的。那亚伯拉罕又跟他说呢，说如果他连神的话摩西和先知的话都不听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悔改死里复活的去了，他们也是不听劝的。所以这就是财主的结局。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财主的结局就在阴间受痛苦，就像那些富足人他们将来面对的审判也是非常严重的。 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讲到哈，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那怎么办呢？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最后耶稣说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我们财宝在哪里呢？心也在那里。那我们要学会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神赐给人各样的资源，给我们各样的财富，要我们知道说神仍然是主人，我们只是这些财富的管家。我们要持定盼望，善用财富，不要囤积财物而轻忽将来的审判。我们还要学习什么呢？不要奢侈厌乐而剥削他人。那在第四节上半节哈，说工人给他们收割庄稼哈，就是那些富足的人，就是他们是雇主。那工人呢是这个劳苦大众哈，是非常贫穷的。那工人给他们收割庄稼呢，他们却亏欠他们的工钱啊，欺压他们，剥削他们，不给工人呢当得的这些工资。那这个结局会是怎样呢？这里就说到说工钱呢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这里说工钱有声音呼叫呢，是用个拟人的说法啊，就说这个因为钱本身没有办法去叫出声音来啊，那工钱本身不会发声啊，是用拟人的手法啊来说这个工钱会有声音发出。那我们看到说他们剥削了工人的工钱之后，在地上怎么样过着这个厌乐好厌乐享美福的这个生活。我特别把这个红色啊那个新译本哈，大家看到新译本可能大家更容易去理解啊，就是说你们哈，就是说那些剥削工人的那些富足人，那些雇主在世上啊这个穷奢极奢，养肥了自己，竟不知屠宰的日子到了。那和合本呢说是这个骄养你们的心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有钱的富足人，他们就像养肥了这个要去被屠宰的动物一样，他们享美福好厌乐，然后呢他们吃得饱足哈，就像这些这个家畜一样哈，不知道那个被屠宰的日子呢很快就会来到了。所以大家看到在这里哈，一个讲到屠宰就是审判的日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已经入了神的耳了。也就说神会为这些这个穷苦的工人哈，会为他们做主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说神是一位看顾穷苦人的主。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给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我们就能看到说这些律法都是非常有人情味的，非常人性化的，就充满了对穷人啊孤儿啊寡妇啊寄居的利未人给他们的一个眷顾。我就看利未记第十九章里面哈，这里讲到哈，你看很好，就说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要割尽田角，也不要拾取所遗落的，就是你掉地上的怎么样你就不要把它拾起来了，也不要把你的葡萄园里的果子全都摘尽了，那你掉的果子你也就不要去摘了，不要去拾取了。神颁布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样去做的话怎么样，你把这些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就是对这些穷人的一个怜悯和眷顾。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不仅是对人哈有这个怜悯和关怀哈，对动物也是这样。你看神的怜悯哈，就是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你怎么样？不可拢住它的嘴，它在那边踹骨给你做工的时候哈，你不要拢住它的嘴，它去吃点那个果，吃点东西啊，就让它去吃了，你看对人对动物也是非常看重的哈。那同时呢，你看到哈，对动物另外一个哈，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在众多之下，你怎么样？那个驴被压在那边呢，这个 这个驴呢是恨你人的这个驴哈，你怎么样？不肯走开，啊，你就不要走开，怎么样？要把那个驴把它怎么样救出来？所以你看到不仅是对人有怜悯和关怀，对动物哈，包括还有对这个鸟哈，你看，当你看见有鸟在这个鸟窝在树上哈，里边有雏有蛋哈，那母鸟伏在雏上或蛋上，你怎么样？不能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怎么样？你要把那个母鸟放走，只能去取那个雏。这是神的规定哈，就是你这样就可以享福，你的日子呢就可以长久。不仅对牛、对驴、对鸟，还有对土地啊。六年要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收藏地主的土产。但是怎么样？到第七年，地主要守圣安息，不仅人要安息，地也要安息。所以不是一直种下去，一直这样种的哈，而是到第七年哈，这个地呢就要享受安息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在旧约当中颁布的律法，对人、对动物，包括对土地哈，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怜悯哈和眷顾的。那这提醒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呢？我们不要去盲目的去追求物质，也不要去沉迷于这个物质的享乐哈，也不要去挥霍金钱，更不要塞住怜悯的心肠。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好，那我们看，我们要持定盼望，善用财富，不要注重财富而忽视永恒，不要囤积财物而轻忽审判，不要奢侈宴乐而剥削他人。最后一个呢，不要倚仗钱财而虚妄正直。这是富足人第四项的恶行哈。那在这里呢，最后一节就说哈，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里也讲到说一人被定罪哈，我们说一人是不应该被定罪的，那如果他被定罪了呢，他就不是一人了。所以好像是一个很矛盾的哈，那没有可定罪的地方呢，就是这些人怎么样，硬是要把他们定罪啊。就是没有公理没有王法的，就是他是义人是没有罪的，那怎么样也要定义人的罪啊！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怎么样，还要把他杀害掉。那被杀害的这些义人呢，也没有去抵挡他们啊。这个你们就是那些富足人，就他们的又一个罪行，一个恶行。我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叫拿伯的葡萄园。说在列王记上第21章里面有一件事情哈，那有个人叫做拿伯，那他有一个葡萄园呢，靠近这个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殿，在那个宫的边上。那亚哈就很看重这个葡萄园，那就对这个拿伯说，说你把这个葡萄园给我做菜园，为什么呢？因为他靠近我的宫殿哈，那我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或者呢，你要银子呢，我也可以按照这个价值给你，就买你这个葡萄园啊。那拿伯呢，就对亚哈说怎么样？他说我是敬畏神的，万不敢呢将先人留下的产业呢给你。所以这里是有一个背景的啊，就是按照旧约的律法呢，就是说这个地呢不可永卖，啊，因为这个地是神的哈，我们都是在神面前做客旅、做寄居的，所以拿伯敬畏神，他不能把这个地卖给他这个亚哈王哈。那拿伯说了，我不能把这个产业给你。那亚哈呢，听见这话之后呢，就回到宫里去，就躺在床上哈，就闷闷不乐，吃不下饭哈，那就为这个事情，这个非常的这个难过。那王后耶洗别呢，我这是一个很恶毒的妇人哈，那就来问他说，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忧闷不吃饭呢？说你不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呢？他又讲到了，他说啊，我要买拿伯的葡萄园，或者换他的葡萄园，但怎么样，他却说怎么样，不把他的葡萄园给我，所以他说我就非常的生气啊。那你看耶洗别啊，这个他就说，他说，那你不是治理以色列的吗？他一尽管起来吃喝快乐哈，那他说， 我要将这个葡萄园呢给你。所以呢，你看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这个恶毒的计谋呢？他就呢托亚哈的名哈，用王的印上，然后送给那些与亚伯同城的一些长老和贵胄，给他们这些哈。然后呢就说哈，写着说你们当禁食啊，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然后有两个匪徒呢坐在拿伯的对面做见证，怎么样告他说你啊，这个啊，拿伯是谤读神啊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拿出去怎么样，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个见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是假的啊。所以那就说他做的方法按照旧约来说呢也是不对的哈。你要啊，这个凭人的见证哈，要真的见证哈，要才能把他打死。那我们看到呢，那些同城的长老和贵胄得了信呢，就照信而行哈，叫拿伯坐在高位上。匪徒来呢就啊来说哈，说你啊谤读神和王呢，那就按照他们之前的计谋哈，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了。然后人就告诉耶洗别说拿伯呢被人用石头打死了。所以耶洗别呢就跟拿伯说哈，就听说拿伯被打死了，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吧，怎么样，那拿伯不肯为你啊嫁人的给你的葡萄园呢，现在他已经死了，那这个葡萄园呢就你可以拿到了。所以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呢就起来，就得了这个葡萄园。所以我们看到拿伯有没有犯罪呢？没有，他是被人家诬告哈，被耶洗别设这个计谋，然后呢为的是拿取这个葡萄园给这个亚哈王。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雅各书第五章第六节就说哈，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个拿伯就这样被打死了啊，他是一个义人啊，他是一个在那种情况下他是没有犯罪的人啊，他被人定罪，被人所杀害。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耶洗别也好，亚哈也好，他是有这个权势的，有权贵的，所以呢就用这个权势呢就把拿伯给杀死了。我们知道在古代有个成语呢叫做指鹿为马啊，就说这个是头鹿哈，那硬说怎么样它是马，表明说什么呢，就说是颠倒黑白的，混淆是非的，明明是鹿非要说它是马。那我们说这好像是古代发生的事情哈，那现在有没有呢？如果大家看最近的新闻一定会看到一个词哈，叫做指鼠为鸭。就是说在国内哈，有个省份里面啊，那在学校的那个食堂里面有个学生，他吃到了一个老鼠头。那当时呢他看到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老鼠头哈，但是后来呢这个校方呢和市场监管局呢就说这是什么呢，是鸭脖。那到底是鸭脖还是老鼠头呢？那些校方他们就坚定认为说这个就是鸭脖，但是你放大图片仔细看呢，老鼠的牙齿还在的哈，他要鸭脖呢结果是弄了一个老鼠头出来啊，他们说这个就是鸭脖。那后来呢经过官方的这个最新调查证实呢，说这个异物哈，这个异物到底是鸭脖还是老鼠头呢，经过官方的鉴定呢说这个是一个鼠头并不是鸭脖，这个官方就鉴定出来了。所以现在在国内网络的一个热词哈，叫做指鼠为鸭，就是这么回事哈，就是他很有权势，他很有权贵，他说是这个鸭脖就是鸭脖，他是说是老鼠头就是老鼠头。所以有人说古代有指鹿为马，今有指鼠为鸭。那我们说那些义人被杀害，那真正的义者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被世人厌弃逼迫和杀害的，他完全是为了我们，主耶稣为我们而舍己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哈，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他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呢可以成为富足。这就是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那我们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应当是怎样的？在圣经申命记第八章第十八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呢？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和能力去赚取的，乃是神所赐的。那有人说，那不是靠我力气去赚的吗？你不要忘了，今天你有力气，你有性命，都是神赐给你的，都是神赐给你的，而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得来的。这个力量呢，都是神给的。那箴言书第三章呢，也告诉我们说哈，有了货财，有了些财物哈，你要怎么样呢？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呢，当你尊荣耶和华，你去奉献给神，尊荣给神的时候哈，那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帐有新酒盈溢，是不是一幅很美好的画面？仓房怎么样？不是空的，是充满了，而且怎么样？还是有余的。你的酒帐呢？哇，有新酒盈溢，不是没有酒的。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啊！但前提是呢，你要尊荣耶和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记载的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什么呀？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我们找不到哈，但是这里就说哈，主耶稣当年讲过，就说施比受是更为有福的。所以我们对应着我们看这三处经文哈，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对钱财的态度应当是怎样的呢？我们不能只看到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这里讲到富足人要警戒，要面对将来的审判。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对金钱应当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呢？可是很多人说啊，不太好意思谈钱哈，一谈钱就很容易伤感情，是吧？但我们还要谈到说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是怎样的。第一呢，我觉得我们应当啊当做礼物接受哈，这样呢我们便会有一个感恩之心。当你接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颗感恩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哈。那我们对钱财呢，我们说要交给上帝保管，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哈。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我们便会有什么样一个奉献之心。那最后呢，我们对钱财的态度是，当我们愿意与别人分享的时候，那我们便会有啊这个施予之心，分享给别人，帮助于别人，会有施予之心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最后我们说这个结语哈，我们要持定盼望，要善用财富。那我们不要注重财富而忽视永恒，不要囤积这些财物哈，过分贪婪的去囤积而轻忽审判，也不要奢侈厌乐剥削他人，也不要倚仗钱财去屈望政治。所以我们说我们所拥有的财物哈，不是我们的一切，因为财富呢并不能带人进入到永恒的福乐当中。我们看到那些无知的财主也好，跟拉撒路在一个比喻当中那个财主也好，他们都是非常有钱的，但是他们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那财富不能带人进入到永恒的福乐当中，也不能代替人为永恒所要做出的打算。那我们有这些财富，我们要想不仅是今生哈，我们要想想在永恒的福乐当中，我们有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样的真正的福分，这份奇妙的救恩。所以最后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要善用财富，有正确的金钱观，我们要持定盼望在主里，跟着主的脚中行，我们活出生命的见证来。好，愿主赐福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主啊，你帮助我们在地上我们敬虔度日。主啊，也谢谢你啊，能够赐给我们各样的财富，也帮助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善用这些财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主你那里。让我们做好财富的管家，能够一生跟着主行， 能够一生活出主你让我们活出来的见证。主啊，你帮助带领赐福我们啊，众弟兄姐妹，来怜悯我们，来看顾我们。主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都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一时跟随你，我们一生就永远的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服事在主面前都讨主你的喜悦。主啊，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得了永恒的盼望，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享这份救恩，实在是莫大的恩典。愿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感恩之心，有一颗奉献之心，有一颗施舍帮助别人之心。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